旅行中的恐怖故事，播讲柴少红。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在这两年里，我无时无刻不被那梦魇般的景象纠缠着挥之不去，一闭眼就会闪现在我脑海里，搅得我神经濒于崩溃。我没有想到的是，一次突发奇想的活动竟然改变了我的一生和我身边的一切。事情是这样的，我叫冷月星寒，在我身边有一群和我一样年轻充满了活力的朋友，大家都是通过网络相识的，由于有着许多的共同爱好，关系很快就非常的密切。我们其中的一项共同爱好，那就是旅行。这是一种有别于普通旅行的活动，所有参与者都要背负一切在野外生存中必需的物品，远离人迹所及之处，进行精神与体能的自我挑战。我们乐此不疲，成功的组织实行了几次小型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突发奇想，准备组织一次大型的比以往都要艰难的活动，穿越云南境内的怒江峡谷。这个想法被朋友们一致赞同。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工作，我们出发了。我们计划从北京乘机到昆明，再从昆明乘车到丙中洛，由丙中洛起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到达独龙江。但在昆明乘车往丙中洛途中，有人建议因为时间充裕，先改到丽江游玩古城，再进行这次徒步活动。这项建议理所当然地被采纳了，也正是这项建议将我们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到达丽江时，天色已晚，我们在小桥流水的古城用完晚餐，在古城中闲逛。同行的四位女孩被古城中出售的色彩斑斓的民族服饰以及银饰所吸引，蝴蝶穿花般的进出于各具特色的小店里。唯独阿宝与他们不同，他只在那些摆放着一些稀奇古怪的民族用品或是图腾物件的小店前驻足，而且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我们不得不多次的停住脚步等他。就在最后一次等他的时候，他欣喜若狂的从一家小店里冲出来，手中摇着一卷发黄的纸制品。他跑到我们身边说：“看哪，看哪，好东西！”我瞥了一眼他手上的那卷纸，啊，什么东西啊？怕你美的，17世纪海盗藏宝图。可我记得那玩意儿一般都画在羊皮纸上啊！哈哈。阿宝白了我一眼，对我身边的红色说：“这是一卷东巴文字，当中详细记载了纳西族人很久以前的生活状况和其他的一些事情。老乡卖得很贵，可是我跟他说我看得懂，他居然就送给了我。”哈哈。我诧异地问道：“你怎么看得懂东巴文字啊？”阿宝的男友玛丽接口道：“他爸爸就是民俗学者，而且是专门研究东巴文化的。”我们边走边聊着，很快就到了住宿地。为了第二天的活动，大家早早就休息了一夜无话。第二天我们坐了将近一天的车，到达了我们穿越的始发地丙洛。当时天色已晚，我们由于极度的兴奋，顾不得当地老乡的劝说，一头扎进了森林中，沿着当地人所说的马帮小道开始了我们正式的穿越活动。刚走了两个多小时，天就完全的黑了，我们不得不在一处开阔地扎营。 我与混吃在巨营地50米的下风口挖好一个厕所，其他人已经将营地扎好。我们在营地中心点起了一堆篝火，吃完饭，大家围坐在篝火边聊天。聊着聊着，有人提议讲鬼故事，于是大家搜肠刮肚，把以往听说的种种可怕的事一一的讲了出来，吓得那几个女孩脸色都变了。我忽然发现，坐在魅影边上的阿宝根本就没有听我们说话，他在聚精会神的看那本东巴文。我就说：“阿宝，别看了，和我们一起讲鬼故事吧。”大家也都叫他别看了。他听到我们说话，就说：“我刚好看到一些关于纳西族的神灵的事，我翻译给你们听听吧。”大家都同意了。他开始讲述起来。古老的纳西族崇拜一种叫做闪灵的东西，据说闪灵可以幻化成各种样子，但是他不管幻化成什么样子，他的舌头都是没法变的，他的舌头就像毒蛇的信子一样。每当闪灵出现时，都会有灾祸和神秘的事情发生，但是他又具备一定的法术，所以据传说，纳西族的巫师有时会做法请闪灵上身，但是做法时必须有两个巫师共同完成，因为闪灵一旦上身，自己是不会走的，必须由另一个巫师做驱赶的法术。说完，阿宝就又低头看他的纸卷去了。我们大家面面相觑，隔了一会儿爆发出了一阵大笑。山羊说：“小姐，您讲这什么呀？这一点也不可怕，我们在讲鬼故事呢。”“就是嘛。”其他人也附和道。阿宝抬起头：“不可怕吗？那好吧，我给你们来个可怕的。”说完，把那卷纸翻到了后面。这里也记载了召唤闪灵的方法，要不要试试啊？我们这些年轻人向来都是无神论者，所以怎么就会被这种无稽之谈吓到呢？我们一起说：“好啊好啊，那就试试吧。”阿宝说：“好啊，那你们可坐好了。”说完就一本正经地念了起来。他念的全是东巴文，我们一点也听不懂。开始觉得这些怪异的音节很好笑，可是过了一会儿就被当中的韵律所抓住，再加上阿宝一本正经的样子，有一种无形的诡异气氛在我们中间弥漫开来。胆子小小的林子开口道：“阿宝啊，别念了吧。”可是阿宝就好像没有听见一样，继续从他嘴里蹦出那些怪异的音符。就在这时，阿宝突然双眼圆睁，脸上出现狰狞的表情，一下扑向他身边的魅影，吓得魅影尖叫了起来。我们几个男的一下站起来。这时阿宝咯咯的笑着从魅影身上起来作证：“吓到了吧，看你们还敢不敢让我再讲鬼故事。”我们长出了一口气，又都坐了下来，唯独被吓惨了的魅影依然是脸色惨白，死阿宝坏阿宝的一通的乱骂。这时菜花想去解手，站起来，可能是刚刚那件事的阴影还存在着，他叫男友农夫陪他走过去。就在他们往厕所走的时候，我们的队友也是随团摄像斌子用摄像机对着他们说道：“我决定了，拍一部纪实恐怖片出来，铁定胜过女巫布莱尔。从今天起，每天在我镜头内消失一个人，今天就是农夫吧。”农夫回嘴道：“哼，你再废话呀，我叫你先消失。”说完就和菜花往厕所的方向走去。剩下来的人也不敢讲鬼故事了，就讲起了笑话来。过了5分钟，就听厕所那边由远而近的传来了菜花的叫骂声：“司农夫，你也不等我就跑回来，想死啊！” 们扭头望去，只见菜花气势汹汹地冲过来。我们对他说：“哎，农夫在等你呀，没回来呀。”菜花啊的一声：“那他去哪儿了？厕所那边没有他呀。”正说着，就听斌子大叫一声：“
鬼呀！”
我们大家一起扭头：“你有病啊你！这节骨眼上你还来恶作剧啊！”可是斌子没有理会我们的叫骂，只是呆呆地看着自己手中的摄像机，脑门上是一层的冷汗。我第一个冲了过去，这时我看到了在他手中的摄像机正在播菜花和农夫去厕所那一幕，影像已经定格。我突然看到，在菜花和农夫的背后面，分明地出现了第三个影子。我们围拢到斌子周围，把定格的影像往前倒了一段，从吃完晚饭开始放起，片中一切都正常。刚刚放到阿宝念咒语那段，不知怎么搞的，影像开始一跳一跳的，根本就没法看清。等再度看清时，也就是阿宝念完咒语，这时林子的男友铲子说：“再倒回去，用慢放看看。”我们又倒到跳动的那一段开始慢放，因为慢放影像跳动的更缓慢。这时红色突然说：“定格。”斌子赶紧将画面定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阿宝的头顶上有一团影子。我们看了半天也没法确定那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不是篝火的烟雾。再放到菜花和农夫去厕所那段，我们惊恐地发现农夫从画面上消失了，只有菜花一个人的背影往厕所方向走去。我们谁也说不出话来，虽然大家穿得很多，可是一股凉意从每个人的心底冒了上来。我转过头，怀着一线希望问阿宝：“你刚才念的那些咒语都是你瞎编的吧？”阿宝缓缓地冲我摇摇头说：“和上面写的一字不差。”话音刚落，一阵风吹了过来，把那堆篝火吹的是摇摇晃晃，而树梢竟然发出了一阵嗖嗖的声音，一阵只有在北方的冬天狂风里树枝才会发出的那种声音。一阵风过去后，四周静得可怕，只有篝火不时地发出啪啪声，火光照耀范围以外的地方一片的漆黑。在这世人的黑暗中，似乎隐藏着一种神秘的危险，把我们一步步地带向了深渊。这一夜谁也没有再离开半步，谁也没有去睡，大家挤在一个帐篷里，没有人说话，都呆呆地望着帐外那忽明忽暗的篝火，只有菜花低低的哭泣声。天刚蒙蒙亮，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呼救声，我们男的不约而同地冲出帐外寻声跑去。可是当我们跑到那声音所在地时，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有一只旅游鞋丢在地上，那是农夫的鞋，在旁边的草地上还有斑斑点点的血迹。我们当即决定取消这次活动，原路返回寻找农夫，并且报警。我们草草地吃过早饭就拔营出发，按照地图标出的路线原路的返回。我们边走边呼喊着农夫的名字，但是听不到一点回应。就这样走走找找，走了约两个小时，红色突然停住脚步问我：“昨天咱们是几点钟开始往里走的？”我说：“大约是下午四点半吧。”“那几点扎的营呢？”他接着问我。我说：“是六点半整。”他说：“那咱们也走了两个小时了，应该走出去了呀。”我安慰他：“你呀，别那么紧张，也许咱们今天走得慢，一会儿就走出去了。”说完接着往前走，但是我刚走了十几步就一下子原地呆住了。不光是我， 我们全体都待在了原地。原来我们又回到了昨晚的宿营地。女孩子们一下就瘫倒在了地上，而我们男的一个个后脑发凉，全身的血液好像凝固了一般。待了片刻，昏痴问我，
你记得路没错吗？
我说不出话来，只能点点头。
他说那就再走，我他妈就不信了。
我们搀起坐在地上的女孩，又开始往外走。我们无论往哪个方向走，走两个小时后，最终都是回到了我们昨晚的宿营地。所有的人不论从精神上还是从体力上都已经受不了，而且天也慢慢的要黑了。无奈我们今天还要在此安营。我和恐慌就去砍柴，刚刚砍了一会儿，恐慌突然丢掉手中的斧子，大喊了一声，我受不了了，就往那密林深处跑去。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搞得措手不及，当我拔腿去追的时候，他已经跑远了。我不敢独自一人去找他，就只好把砍好的柴带回营地，拿上弩箭和刀具，约昏痴一同去找。我们徒劳而返。当我们刚走进帐篷时，魅影红肿着眼睛冲我冲了过来，在我身上拳打脚踢。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为什么不拉住他？
我低声说，我没来得及。
什么没来得及？懦夫胆小鬼，不用你们管，我自己去找他。
说完他夺过昏痴手中的菜刀，冲出了帐篷。我一把想要拽住他，可是只抓住了一股空气。我们全部冲出了帐篷外，此时帐外一片的漆黑，魅影已经消失在了无边的黑暗里。我们刻不容缓的在营地上燃起了一堆火，简单的武装一下，就集体出发去找魅影。我们在黑暗中无目标的搜索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就在大家精疲力尽之际，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一看，来电显示是魅影，我刚要接，突然想到，我的电话本来没有信号，而且它是关着的，怎么会？我犹豫不决地接通电话，把它慢慢地放到了耳旁，话筒里传来了魅影的声音。
我找到他了，我找到他了，他在河边，在河边。
我一听大声说，你别挂断，我们这就过来。河只有一条，我白天还在那里补充过我们的用水。我们急急忙忙地向河边跑去，跑过河边却什么也没有看到，甚至连一丝手电光也没有。不对呀，我想魅影怎么也该带着手电才对呀，而且他知道我们马上就来，应该打开手电给我们信号啊。于是我对着电话问他，我们现在就在河边了，在哪儿？你快说呀。电话那端传来了魅影的声音，
你们往前走十步，再左转一棵大树下。
我们依照他所说的做，可是依然没有看到他们。我又向电话里问道，
怎么我们还是看不到你们呢？你到底在哪儿啊？
这时话筒里魅影的声音突然变得又小又慢了，
你们转过身来就看到了。
我突然的转身将手中的电筒照过去，骇人的一幕出现在我们眼前。只见恐慌和魅影两个人靠在一棵大树坐着，恐慌的头上嵌着那把他砍柴的斧子，而魅影的头上嵌着的是那把他从昏痴手中抢走的砍刀。血从两个人的头上汩汩地流下来，而他们的眼睛却直视着前方，使整个画面看上去狰狞可怖。 魅影的手中还握着一部手机，屏幕还亮着，显示着三个字：通话中。